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想不到今年疫情这么厉害，从年初到年末，甚至现在好像疫情比三月份的时候更加厉害一点。神好像觉得我们还不够，还不明白，又借着选情，本来11月3号就应该结束了，现在到了12月的13号，40天过去了。你怎么知道接下来的冲突和张力会更大，可能会一触即发？所以今天感恩节的时候，师母就告诉我说，今年我们不要装灯了吧。哎，这句话背后有潜台词的，意思说今年好像不太寻常，这个心情有时候跌宕起伏，就不用那么欢快了。 No， 我说不行，今年的灯要装的比去年更多。因为当你知道，当你在黑暗中的时候，那种亮光是何等的宝贵亮丽啊！我相信今年的圣诞节，今年圣诞的信息会带给人更多的安慰和盼望。我也因着往年你都家里装灯的，不管是外面还是里面装灯的，今年还没装的，今天晚上回去就装。我们要见着把耶稣的灯点燃，来告诉所有的人耶稣基督救恩的故事。阿们。上个月我曾经跟大家讲说耶稣复宴的故事，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当耶稣把福音宴席摆设好了以后，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上帝的仆人，如何来请人赴宴呢？我欣喜的看到我们三福在停了差不多一年之后，我们在明年的一月份我们就会重启我们，所以我就为此今天预备了一个信息，叫这个示巴女王来访的信息。虽然我们现在用这个重建圣殿的那个系列信息，其实我里面讲的是示巴女王来访的信息。示巴女王在圣经里面，他慕名带着许多的礼物来到了耶路撒冷，来朝见所罗门王，是一个非常美丽动人的故事。今天我盼望弟兄姐妹来一个历史的穿越，前几年这个词很时髦啊，就是穿越啊。当我们来思想一个示巴女王来到我们中间，来到我们教会，或者说来到我们小组，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将示巴女王这个一个故事，借着历史的穿越来一个故事新编，故事新编，过去的事今天新编出来。大家都知道，所罗门接替父亲大卫做王的时候差不多才20来岁，所以他在上帝的面前祷告说，我是一个连出路都不知道的儿童。他第一不求父，第二不求寿，只求神能够给他够用的聪明智慧，能够来管理这个国家。于是神就听了他的祷告，在异象中对他说话，所罗门啊，你这个君王既然在我的面前不求寿也不求父，甚至不求去灭仇敌的性命，单单只求我给你智慧，让你能够来听讼断案管理国家，那么我就应许你，我要赐给你的智慧，甚至你前人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不会有人像你的。换句话说，神赐给所罗门的智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果不其然呢，今天我们从圣经上所罗门所做的预言啊，箴言，他的雅歌，他的传道书中看到他过人的智慧。在所罗门那个年代，有两件事情已经扬名天下了。第一件事情是所罗门所造的圣殿。你要知道为什么会让人没有办法来相信，竟然这是人来做的。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圣殿所有的图像都是在异梦中，上帝在异梦中给了大卫王的。所以当所罗门按照大卫王所告诉他的所有的这个建筑细节全部造得那么样的美好，所以每个人看到这个都会把荣耀归给神，惊呆了，觉得所罗门这个智慧太大了，能够做这么雄伟的圣殿。第二个就是他断案的智慧。圣经上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讲两个妓女，她们各生了一个男孩，差不多几天她们就是做roommate的在一起。那有一天呢，这个 一个女人就不知道怎么晚上就手臂还是什么就把这个孩子压得闷死了。她一看自己孩子死了，就趁着对方还在睡觉的时候，睡着的时候，就把那个死孩子放在他的怀里，把他那个活的孩子接了过来。于是两个人讲不清到底是谁是谁的，一路案子打上去，每次案子都是哭鼻子，哇，还没有人可以断案，就来到了所罗门的面前。当所罗门听完他们讲说了以后，立刻吩咐拿刀来，怎么样，把他宰了一分二，一人一半。就在那个时候，突然有个女人叫起来，不行，我不要了，就给他吧。另外一个女人在嘀咕，反正你也要不着，我也要不着。好，所罗门说案子已经定了，就是那个女的说不能杀的，她就是自己的母亲。今天问大家，谁能识透人的心呢？除了我们的神，从我们神而来的智慧。现在我们言归正传，来看一看在圣经中的这一段的所罗门的记载。我们一起来读，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用难解的话来试问所罗门。跟随他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的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王，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的都说出来。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搭上来，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打回答的。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的宫室其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蒸的衣服，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即使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我所听见的风声，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为王，使你秉公行义。于是示巴女王将120他连得的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那么多，示巴女王一切所求的所罗门的王都送给了他，另外照自己的后裔回送他。于是女王和他的臣仆转身回本国去了。好，我盼望今天我们大家都来学习一个穿越，把这个示巴女王拜见所罗门王的这个故事挪到今天，挪到我们的生活情境中。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人也像示巴女王，因着耶和华在我们中间所做的事，慕名来到我们身边，来到我们小组，来到我们应城华人教会走访，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我想我们应该先弄清楚三个问题。第一，示巴女王到底要来看什么？到底是什么吸引了她的眼球？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自己。第二个，我们要问自己，示巴女王心里最终会记得什么？她一生难忘的留下记忆的会是什么？第三，我们要问示巴女王在离开之后，她会将她心中的眼目转向哪里？这三个问题似乎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教会在上帝的面前的职分，以及我们和我们的教会在世人面前的定位。这是今天我带着极大的感动来与弟兄姐妹讲这篇道的原因，特别是面对当下我们所处的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大环境。第一个，我们要讲说示巴女王到底要来看什么。示巴女王听到耶和华在所罗门在以色列中所做的奇事，所以他就慕名来了。他来的时候是带着极多的礼物、香料、宝石、金子，他心里带着很大的疑问，他碰到所罗门王的时候巴不得把里面所有的疑问都来问出来。圣经记载示巴女王住在南方，我查了一下地图，大概是今天阿拉伯半岛西南面，差不多就是今天的阿曼或者是也门那里。他们的国家离相距 当时北方的耶路撒冷差不多有1200到1500英里，那个时候交通极其不方便。女王的骆驼队是带着120他连德的宝石和黄金，用现在的计量单位大概是4.5吨，她带了那么多的宝石来见所罗门。请问示巴女王走那么远的路，拿着这么厚重的礼物，她到底图个啥？什么使她今天或者说永远回头想起来这件事情仍然觉得物有所值？好比今天我们所说的一个性价比，花上如此的代价走一遭，值得吗？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来亲口问示巴女王，但有一点我们不用怀疑，示巴女王她到了耶路撒冷，到所罗门身边，想要亲眼看的东西，想要亲耳所听的故事，一定是她这辈子自己从来没有讲见过的听过的，甚至要花她一生毕生的努力都得不到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问，如果有人也能像示巴女王因着耶和华的名所得的荣耀来到了你我的身边，来到了你我的小组，来到了你我的教会，他所渴慕想要得到的又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把示巴女王的故事放在当下的背景中，那示巴女王至少代表着那富有的成功人士。我想当今富有成功的人士不会稀罕你我的金钱，不稀罕你我的地位、美貌和才能。他若因着耶和华的名要在我们中间，那一定是为了寻找他生命中所没有的，即使他花上了所有的财富也买不到的东西。我想让大家明白有四样东西他得不到。第一，一个属灵的人有从圣灵而得到的参透万事的智慧。大家知道圣经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一个完整的救赎观，圣经提给我们还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圣经可以借着圣经我们可以解释世界上万事。我们人都活在一个三维的空间里面，总有一些盲点你看不到，看不到，但是圣灵可以让你有从上帝来的智慧，可以参透万事。这就是为什么属灵的人很多人会来问你一些他不明白的问题。我蒙召差不多30年了，神在这方面给我不少的恩赐和带领，我在主面前夸口，我最大的恩赐就是跟人面对面在上帝面前的陪谈。每一次我都看到上帝超然的介入，有太多的神迹奇事，我告诉你就发生在那短短的几分钟几十分钟里面，多少的眼泪多少的悔改就在这时候发生了。我要跟你讲这样的故事，我可以跟你讲3天3夜，神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真实。我在想说，如果示巴女王知道，如果得到了圣灵就有参透万事的这样的能力和智慧的话，她会来。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来到教会，来找牧师，来找属灵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罪赦免不再惧怕死亡的平安。你可以看到吗？当斯提凡被人石头砸死的时候，天都开了，他里面是带着微笑来告诉神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大家知道史伯忠比我大几岁，前两年因着癌症走了。那一天我们赶到医院，最后了几小时以后他就告诉我就要走了。当你知道你几小时以后要走，你会怎么样？史伯忠那个时候还有最后的力气，一定要坐起来，坐在床沿边拉着我的手，牧师啊，真的有点遗憾，因为他刚上信主这个受洗这个1年多啊，我真的好想能够好好的侍奉神，在教会中跟大家一起来服侍神，来不及了，我要走了，我们天上见吧。牧师你很忙，教会有很多事，你就不要管我了，快走吧快走吧。牧师跟他做了祷告临别的，没有几个小时他就走了。我想起我的外婆也是一样，那一年我没办法赶回去，外甥不要急着赶回来，外婆活到100岁也是死的，也会死的，我们天上见。如果有这种面对死亡都不惧怕的那种的里面的平安，我告诉你示巴女王会在我们中间，有耶稣而来的死里复活的能力，我告诉你他会来。 记得那一年我会员班有一个姐妹，因为我们会员班都是基督徒嘛，都要讲重生的见证嘛，有一个姐妹还没讲开始流泪了，怎么会信主的？她说那一天呢，我去到香坪家，伯母不知道那一天手臂摔倒，两个手臂都骨折，礼拜五没有通知任何人说停止聚会，伯母是拿了两个绑着石膏的手对每一个来的人都 welcome 的。他说我当场就泪崩，所以一边想那边泣不成声，这么多年了。前段时间跟国内的一位牧师有通话啊，我们在 Zoom 上通话，他是国内教会大概是最大的一个教会，单体教会，他们如果是祷告会要用巴士来接，因为那个小地方晚上十点以后是没有车的，祷告会就是上千人啊。结果这一次政府把他们教会全部拆了，他说那有什么道理啊？现在我每天早晨的灵修，牧师的灵修就有几千人听，神把那个疆界扩得更大了。如果我们里面有这种死而复活的能力在里面，四八女王会闻风而来。我告诉你，即使在危难中，如果你里面充满了那种盼望，就好像保罗被囚的时候唱诗，大卫在出逃的时候唱歌，好像曹三江牧师他怎么说啊？曹三江牧师说，他借着保罗的话说，我们其实都是阿尼西姆，都是被囚的，现在我们释放了，神得救我们了，现在我被关在牢里面，现在有很多的阿尼西姆在我旁边，他就为那些坐牢的帮他们信耶稣，在牢里面为他们施洗。你看到吗？如果有那种死里复活的能力，我告诉你，四八女王今天会在我们中间。那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当我们面对一个抵挡福音的世界，面对一个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群，我们里面会不会在孤独中为自己所信的福音而感到羞耻呢？会不会因为主的缘故在所受的逼迫中而抱怨呢？我们不得不承认，多少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孤独中的挣扎，会有被人拒绝的惧怕，会有讨人喜欢的试探。当你三个人，我的朋友三个人一起去吃午饭，工作午餐，一个韩国人在旁边就拿起碗就祷告了，不信主的对笑着他，这个人干嘛？但是他是基督徒，他不敢承认，还跟着人变成笑他的韩国的同事。这就是我们在同学会中讲到美国的宗教现象，有人问他，哎，你是不是基督徒？一看所有的人的脸，哦，我还不是，不承认。这就是我们。今年的十月，梵蒂冈教宗方济各一反天主教传统的保守立场，呼吁要通过同性伴侣的民事结合法，要以法律来保护同性的婚宴。我相信他的看法会迅速的改变整个天主教教会对婚姻的教义，改变天主教对婚姻的定义。这样的决定当然可以使天主教免于一个同性行为、同性婚姻盛行的文化中所面对的攻击。但当我们与上帝的心意和圣经的真理相背离，那我们和神的教会与世俗的社会还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多少的时候我们以为只有得到了世界的承认，我们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发生，我们以为只有让这个世界喜欢我们，否则人们就不会喜欢耶稣，就会对耶稣产生反感，所以他们就进不了国。 No， 不是这样的。多少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以为就以福音为耻，为什么？我们不敢对人讲罪，不敢对人讲神的审判和永远的刑罚，以致今天的四八女王来到我们身边，来到我们小组，来到我们教会，一点都不觉得你们基督徒的生命有什么令他稀罕的宝贵的东西，不觉得你们基督徒的人生与他到底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说，我们千万不要向世界看齐。你之所以在四八女王眼里显为尊贵，显为稀罕，是因为你已经被神分别为圣了，是因为你在这个属灵的人与别人有本质上的不同。阿们。想一想当年索多玛王面对亚伯拉罕和罗德，罗德算什么？ 罗德这个小子新移民到我们索多玛，没几年的功夫就做了官，在城门口可断案，高兴啊，突破了天花板，玻璃天花板，在这里已经得到了他该有的，所以索多玛王对他是嗤之以鼻，我告诉你。但是他看到亚伯拉罕罗德被掳了，对吧，他们被打败了，亚伯拉罕连夜带了118个精壮兵丁，连夜把那个北方的五王打败，四王打败，然后怎么样，把罗德掳回来，把所有被掳的东西拿回来。这个时候索多玛王迎接他，按照世界的游戏规则，亚伯拉罕啊，所有这些东西都应该是你的，你只要把人留下。亚伯拉罕说，索多玛王我一样都不要，一根线我也不要，一根鞋带我也不要，省得有一天我富起来你说这都是你给的。 No， 我不要。你看在索多玛王的眼里，我告诉你，他是仰视着看亚伯拉罕的，但是他是这样看罗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属灵的危机是当我们和我们的教会与世界的差别越来越小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教会存在的必要性就会渐渐的消失，曾经稀罕我们的示巴女王就不会再来到我们中间了。怎么来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得第一个问题，从此以后当你我再见到示巴女王的时候，我们要扪心自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示巴女王来到我们身边，来到我们小组，来到我们教会，他到底要看什么？他到底要听什么？到底什么吸引了他的眼球？这是我们要扪心自问的第一个问题。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示巴女王心里最终会记得什么？示巴女王来到了圣城，来到了圣殿，在所罗门身边，她关注了一切她想要关注的东西。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